68章，在圣殿的外院。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这时，基督的工作表面上似乎是悲惨的失败了，他与祭司和法利赛人辩论虽然得了胜，但是很明显，他们绝不会接受他为弥赛亚。最后决裂的时候已到，在门徒看来，事情是没什么希望了，但基督的工作正在走向终局，那不仅关系到犹太国，而且关系到全世界的大事即将发生。基督听见我们愿意见耶稣这个热切的要求，反映着世人饥渴的呼声，他便容光焕发地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在这几个希利尼人的要求中，他看到了自己伟大牺牲的功效。这些人在救主生命将要结束时，从西方来找他，正如在他降生时，几个博士从东方来朝拜他一样。在基督降生时，犹太人沉湎于自己野心的迷梦中，竟不理会他的来临。博士们从异教之邦带着礼物来到马棚里朝拜救主。照样，这些希利尼人代表着世上的各国、各族、各民来见耶稣，各时代、各地区的人都必被救主的十字架所吸引。这样，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希利尼人听说基督胜利地进了耶路撒冷，当时传说他曾把祭司和官长们赶出圣殿，于是推想他行将登上大卫的宝座，做以色列的王。这些希利尼人渴望知道有关他使命的实情，他们说：“我们愿意见耶稣。”他们的要求蒙允准了。当门徒将这要求告诉耶稣时，他正在那只准犹太人进去的内院里，于是他出到外院去接见希利尼人，同他们会谈。基督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正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希利尼人的访问向他表明，他行将付出的牺牲必使许多儿女归向上帝。他知道这些希利尼人不久将要看见他处于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境遇中，他们将看见他被放在杀人的强盗巴拉巴旁边，就是犹太人当着上帝儿子的面选择的要释放的那个强盗。这些希利尼人也要听见犹太人受祭司和官长们的鼓动做这样的选择。对于以下的问题，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们怎么办他呢？犹太人将要回答：“把他钉十字架。”基督知道他为世人赎罪之后，他的王国就必成全，并要扩展到全世界。他要以复兴者的身份工作，而且他的灵必能得胜。顷刻间，他展望未来，听到地上各处有声音宣告：“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这些外邦人身上，他看到将来大收成的预兆。到那时，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垣必要拆除，各国、各方、各民都必听见救恩的信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话说明他预先看到他的伟大希望变成现实，但是得到这荣耀所必经的路，基督总是时刻放在心上的。他必须先受那即将临到的死，然后才能聚集外邦人归顺上帝。只有借着他的死，世人才能得救。 人子必须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埋没不见，但他必将复活。基督借用自然界的事物来说明自己所面临的事，使门徒明白，他的使命必须借着他的死，才能得到真实的果效。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它就会发芽结实。照样，基督的死必为上帝的国结出果实来。依照植物界的定律，他死的结果就是生。耕地的人常有这个比喻在他们面前，为要继续不断地保持粮食的供应，必须年年撒下上好的五谷。谷粒必须暂时地隐藏在土壤之下，让上帝看管照顾，然后先发苗，后长穗，最后穗上结成籽粒。但是这成长，若不是种子先埋在地里隐藏起来，而且明显地丢失了，就不能生长。埋在地里的种子产生果实，然后果实又种在地里，如此循环不已，庄稼繁殖无穷。照样，基督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的死，也要结出果子来，直到永生。十字架的果实，就是那些活到永生的人，他们必以思念这项牺牲为他们的荣耀。一粒麦子若是要保守自己的生命不死，就结不出籽粒来，它一直是一粒。基督若愿意，就能救自己不死，但若是这样，只能独自生存，不能引领许多儿女归向上帝。他唯有舍掉生命，才能将生命分给人类，唯有落在地里死了，他才能成为孕育大丰收的种子，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中救赎众多的子民归于上帝。基督把这真理结合到人人都应学习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上，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凡愿与基督同工结果子的人，必须先落在地里死了，必须把生命投入世界的需要之中，爱己和利己的心必须死掉。自我牺牲的定律就是保全自己的定律。农人要保全五谷，就要把它撒出去。人类生存的定律也是如此，舍就是生。那得蒙保全的生命，就是那甘愿舍身为上帝和人类服务的生命。凡在今生为基督的缘故牺牲自己生命的人，并能保全生命到永生。专为自己活的生命，就像被吃掉的五谷一样，不但自身不见了，而且不能繁殖。一个人尽可以为自己聚敛一切，也可以专为自己生活思虑打算，可是生命一结束，他就万事皆空，一无所有。专求利己的定律，就是自取灭亡的定律。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凡与耶稣同背十字架的人，必要与他同享荣耀。基督因为门徒将要与他同得荣耀，就在羞辱痛苦之中感到喜乐。他们就是他自我牺牲的果实，他自己的品德和精神得以实现在他们心中，这就是他的报偿，并要成为他的喜乐直到永远。当门徒看见自己的劳苦和牺牲在别人的心灵和生活中结出果子时，他们也要与主同享喜乐。他们是与基督同工，所以天父必赐荣耀给他们，正像他荣耀他的儿子一样。 希利尼人来见耶稣的消息，不但预示外邦人归主，也使他想到他的整个使命。那时，救赎的工作从天上定计时起，直到现在即将临到他的死为止，都展开在他面前。这时，似乎有一层神秘的浓云笼罩着上帝的儿子，挨近他的人也感觉到那朦胧的黑影。他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沉思默想。最后，他悲哀的话音打破了当时的沉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基督已经预先尝到了苦悲的滋味，他一想到将要被弃绝时，他的人性不寒而栗。到那时，连上帝也要离弃他，众人都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他又想到自己将要在众人面前受辱，被视为罪魁，最后死在耻辱之中，不禁为之胆寒。这种与黑暗势力斗争的预感和背负人类罪恶之可怕重担的痛苦，加上天父因罪所发的愤怒，使耶稣支持不住了。他脸色发青，像死人一般。最后，基督决心顺从他父的旨意。他说：“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只有借着基督的死，才能推翻撒旦的王国；只有如此，他才能赎回人类，荣耀上帝。耶稣情愿受苦，甘心牺牲。天上的大军乐于受苦，如同负罪的人。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基督说这话时，有声音从停在上方的云朵中回答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基督的一生从生在马槽里起，直到他说这话时止，都已荣耀了上帝。而且在未来的试炼中，在神性与人性两方面所受的痛苦中，也必荣耀他父的名。这声音发出时，有一道光从云中射出，环绕基督，宛如全能者的膀臂怀抱他一样，赫赫的威容像一道火墙。众人见之，无不惊讶畏惧，无一人敢吱声。大家都闭口屏息地站在那里，定睛望着耶稣。天父已为他做了见证，于是云彩上升，散于天空。天父与爱子之间有形的交通暂时终止了。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但是这些来见耶稣的希利尼人看见云彩，听见声音，就明白其中的意义，实实在在地认出了基督。耶稣已向他们显明，他乃是上帝所差来的。在耶稣受洗开始工作时，曾有人听见上帝的声音。以后在他登山变相时又听见过一次，如今在他工作将要结束时，有更多的人在特殊的情况下听见了上帝第三次发出的声音。关于犹太人的情况，耶稣刚才发表了最严肃的真理，给了他们最后的劝告，并宣布了他们的厄运。这时上帝再次印证他儿子的使命，承认了被以色列所拒绝的那一位。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这是耶稣身为弥赛亚的最后证据，是来自天父的信号，证明耶稣讲的是真理，而且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基督接着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这是世界的大转机。耶稣若为世人的罪做了挽回祭， 世界就必得到光明，撒旦在人心中的权势就要被打破，人身上被毁损了的上帝形象将要恢复，信主的圣徒最后就必承受天加，这一切都是基督之死的结果。救主沉思默想着那摆在前面的胜利，他看见十字架，就是那残酷可耻的十字架，极其恐怖惨状，竟放出了灿烂的光辉。然而十字架所成就的不仅是人类的救赎之功，上帝的爱借此向全宇宙彰显出来了。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撒旦对上帝的一切指控都要被驳倒，他对上天的侮辱要永远洗雪，天使和世人都要被引到救主面前。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说着话时，有许多人围着他。于是有人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有一次，他们问主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他行过无数的神迹，他们却闭着眼，硬着心。现在天父既亲口发言，他们还能求什么别的神迹呢？可惜他们还是不肯相信。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唯恐被赶出会堂。他们喜爱人的称赞，而不求上帝的喜悦。为了保全自己免受指摘和羞辱，他们就否认了基督，拒绝了永生。从那时起，各世代中不知有多少人犯了这同样的错误啊！对这些人，救主发出警告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耶稣又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唉，那些不知道眷顾他们之时候的人呐，基督缓慢而沉痛的永远离开圣殿了。
由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若想收听更多节目，请您浏览 www.loudvoicemedia.com。